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先有一些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在这里又聚集来这样的敬拜你。主，还是单单求今天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大大的充满孩子，让孩子在这里所分享都是出于你。主，你也是充满我们各弟兄姐妹，让我们听的说的轰轰炸裂。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荣耀得颂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阿门。感谢神又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那在过去这个周五吧，我们这个跟青年人有个团契，在团契的过程中，借着一个年轻弟兄的分享到他在过去这一两年当中的挣扎，是如何的离开了。他是从小在教会长大，那后来上大学之后走了一段弯路，离开了教会，离开了神。那经过一段时间挣扎之后，他又主动的来到我们中间，回到这个教会跟我们一起团契。所以他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就不断的在问自己，说我们的信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的信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所占的比例有多大。它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到底我们信多少。接着我们有很好的讨论，那也想大家，也今天也请大家一同来思想这个话题。到底我们作为基督徒，这个基督的信仰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那在主的今天，在准备今天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想到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说，我来是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耶稣来不但救了我们，让我们得生命，但他的目的不单单是让我们得生命，他是让我们得的更丰盛。所以今天
对不起，可能这个兄姐妹，这个其实是最后的版本是有错误，那麻烦那个
OK
关敏把最后文波弟兄送的那个邮件那个版本看一下，可能我们有几个版本在准备的过程中来回现在
因为没关系好啊。我今天呢想借着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二节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彼此有一些勉励。那我们知道罗马书大家都非常熟悉，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写了我们是如何得救的。他讲到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我们的神对罪也是厌恶的，对罪是愤怒的，对罪也要进行审判。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在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我们都是必要死。他也讲到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为我们设立了宝贵的救恩，为我们在十字架成就了，也因着我们信就称为我们是义，让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新造的生命，让我们和以色列人同得神国的基业。这救恩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救恩不是我们努力了，不是我们做得有多好，是神白白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所以保罗用了十一章来阐述我们是如何得救，我们是如何来得生命。那在第十二章是整个罗马书的一个转折，在这里保罗说要我们如何得生命，能得更丰盛。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不要笑这个世界，只要心里用心而变化，要每一次都为神的人善纯洁和喜悦的意义。那保罗借着这两段经文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我们基督徒新的一个生命的开始。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那借着这第一节经文，我要从三个方面来有一些分享。就是我第一，我们要献上为祭；第二，我们要全人圣洁；第三，我们是理所当然的。那保罗用了所以来开始的，刚才我讲到，他用了十一章讲了我们的救恩，讲了我们如何成为神的门徒，如何成为神的子民，是我们本乎恩，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的爱。是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所以我们白白得来的这恩典，保罗在此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应该怎样做。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保罗生命被神翻转以后，他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他明白神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神的爱，神的慈悲，其实是贯穿了我们救恩的始终。因为我们是因着神的爱给我们设立这个救恩，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得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保罗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想这一段经文大家都是非常熟，两周前文博弟兄在这里也有过分享。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说让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摆在祭坛上献给神，是完完全全的都摆上献给神。那当作活祭，我们文博弟兄也跟我们做了很多的分享，我只是在这里想分享将我们的身体如何的献上。那我想文博已经分享过，我们是百分之百的要献上，完完全全的摆到祭坛上。所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我们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有了新的主人，神是我们的主。我们作为一个受造的新生命，神是我们的个人生活工作，是我们一件事情的中心。我们不再把自己放在首位，我们要把神放在首位，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因为保罗他经过神的翻转，他明白神的心意。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他说道：“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因为信神， 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作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成为是这个受造的新的生命，我们的老我，我们这个有罪的个体已经与基督同定了十字架。我们的新生命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着，借着圣灵与我们同住，所以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从此我们的生活不再一样，这是我们基督徒新生命的开始，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保罗从此不再被律法所辖制，用律法来得胜，他是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神，他是寻求神，信靠神，追求神，以神为荣，以神为乐，以神为中心。所以保罗在这里也劝勉我们，说为保罗以神的慈悲劝勉我们，让我们也把自己献上，过一个以神为核心的，以神为荣，以神为乐的生活。那我们如何是以神为中心？回到刚才我想到周五我们的分享，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基督信仰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占的比例有多少？作为我们的一个个体，我想基督应该是居王权做首位，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还活在罪恶过患当中，还会被老我所辖制。我记得我曾经跟过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过，当我女儿17年上学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些神特别的经历。那我今天不再分享这个特别的经历，我分享当时我遇到的一个大学的管招生的老师。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跟他分享说我们想上那个学校来上学，因为已经错过了学校的开学时间，我们从其他学校想转回到德州，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带领，我们也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当我们跟他分享完之后，他给我们的回应是，首先我是一个基督徒，其实我是一个母亲，所以他跟我们说，孩子，你就把这个事交给我吧。我特别感谢神，但是真的是这位老姐妹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他说他首先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对于我们个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都常常在想神要告诉我们什么，神要我们知道什么，神要怎样改变我们，就像我们在主导文里常常背诵的一样，神是我们的核心，我们愿意神的国降临，我们愿意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当我们个人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能从神的角度来看待发生我们身边的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将不再一样。以前我在跟一些弟兄分享的时候，我说当我们属世界的时候，就好比我们站在一个三维空间里，但是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站在神的角度上去思想的时候，神拓展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我们的光景，神对我们的带领，神对我们的要求，神对我们的期望。所以我们个体以神为中心，就会顺着圣灵的带领，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那当我们一个教会 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神在教会中所做的工作。那我在准备的时候，刚才我说到第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是第十节的前半段是，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我们可能什么事都会遇到，特别是在主耶稣在启示录中讲到我们教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征战。耶稣也说过，狼会披着羊皮到我们当中。那当我们在教会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判定是耶稣是神的仆人来喂养我们，还是狼混入了羊群？我想我们如果是以神为中心，我们每一个人的判断都不准确。当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圣灵会带领我们识别出什么是羊，什么是狼。所以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的来建立教会。我们常常期盼教会合一，但是我们知道教会只有一个主，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都能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生命，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我想我们教会一定是合一。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应该完完全全的把我们自己摆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常常说，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可是我们有些时候又常常有很多的软弱。我以前听到一个故事，说就是十个房间啊，有十个房间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就说有一个年轻人，有一个大房子，非常漂亮，他人以为好，里面有十个房间。有一天他听到有人来敲门，他出门一看是主耶稣，主耶稣说，我敲门想进来，你同意吗？他说我同意，你进来吧，我把我家里最大的房子，最好的房子，我给你。主耶稣就住进去。第二天他又听到敲门声，他开门一看，是魔鬼撒旦，撒旦也要进来，他不让进，他在抵挡撒旦，他在跟撒旦争斗。费了很大的劲，他击退了撒旦的攻击。他回到家里，他说：“为什么神没有帮助我？”他问耶稣，耶稣说：“你有十个房间，你才给我住了一个。”他决定把更多的房间给耶稣。他决定给神五个房间，他要我。第三天他又来，魔鬼又来敲门，他很害怕，他开门一看又是魔鬼，他继续和魔鬼争斗。他非常疲劳，打败了魔鬼撒旦。他回到家又跟神说，你为什么不帮我？神说，孩子，这样吧，你把这房间都给我，你住在我的家里。他似乎明白了，他于是把房间都给了神，他住在神的家里。到第四天的时候，他又听到敲门声，他很紧张， 这时他听到有脚步声，他才醒。他现在是住在神的家里，他跟从耶稣走了，想看看。当魔鬼看到耶稣来开门的时候，魔鬼退去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当做活祭，但是我们又愿意保留一些给我们自己。可能我们会留一个房间，也可能我们会留几个房间。这个房间可能装的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事业、我们的金钱，也可能是装的自我、骄傲、各样的软弱，甚至是罪恶。所以当我们没有完完全全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让神做王掌权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基督徒的生活真的是很幸运。那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说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要我们也圣洁，神也喜悦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我们基督徒真的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保罗在这里又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可能这块用侍奉，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会想到，那是对不是神的人说，对牧者长同工说，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那我们看到这个英文是 worship， 这是一种敬拜，这是跟神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每个人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上当作活祭，是跟神建立一种关系。那在这里我特别认可理所当然这个反应，因为这不是你可做可不做的。保罗在这劝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受造的新生命，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是理所当然要做的一个事情。我们常常说我们是活在一个恩典时代，我们活在一个新约当中。那在过去的两年，我们是在过去的几年，我们一直在查旧约。在旧约里神有很多的约定，让我们基督徒有什么事情是可行的，什么事情是不可行的。在新约里神让我们称为义，仅仅的是因为让我们因信就称我们为义。似乎我们对新约也没有更多的说神一定让我们做什么，一定让我们做什么。当然有很多，有很多教导，登山宝训也有很多对我们的教导，但是都是神期盼我们其实有新造的生命，慢慢有基督耶稣的样子。但是我想在这里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或许是我们基督徒在新约里面，我们领受这宝贵的恩典，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做的、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我们只有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才能被圣灵所充满、所带领，我们才能跟从圣灵到我们的新的生命吧。第二节，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上周开我们讲员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讲过，在过去 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想过很多次，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其实大多数的人，我们真的不知道神要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什么，神要如何的来带领。我们真的不明白神的心意对我们来讲是什么。那在这里，我会从两个方面来有一些分享。第一个方面，神要我们心意更新变化。为什么要心意更新变化？第二方面，我们如何来更新变化？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不要让我们有些事情是不要做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些事情是要做的。他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耶稣也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神的人。那保罗在这劝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充满了悖逆，充满了谎言，充满了各种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神不要我们，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神不要我们效法这个世界，那我们要效法谁？我们就要效法主耶稣基督，这是很标准的。但是我们人往往也给自己有很多的榜样。我可能是我从小受教育，就是从学雷锋长大，所以神不让我们效法这个世界，要我们效法神。但是我们常常效法人，有些时候我们的做父母的成为我们孩子的效法的榜样。我们在教会中，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一些属灵的前辈也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所以那天跟一个弟兄在聊天的时候，我们讨论到，我们做父母的常常期盼给孩子找一个特别好的聚会的地方，希望孩子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里，希望孩子这一生走什么道路。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呢，不太在意自己跟神的关系，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是我们的父母，因为孩子把我们当成榜样，把我们当成效法的目标，所以我们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那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常常愿意把牧者甚至这些属灵的前辈作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愿意我们也成为一个有信心，愿意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愿意有爱心，愿意来服侍神的人。我们查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以色列的王也是在效法他们的先辈，但是在列王记、在撒母耳书、在后面的一些书中，我们看到常常有一句话，他效法他先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做了一个好王。当他效法那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成了一个坏王。所以我们当我们效法的时候，如果效法人，我们可能有很大的风险。你效法对了，你一生就走在神的道路上；你效法错了，有可能你这一生 就会有一些曲折。但是效法主耶稣基督对我来讲没有错，那是我们一生的盼望。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属灵的长辈，也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往往会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你的生命对于其他人的生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也要警醒，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才能带领更多的人，带领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有些时候我们不太明白，我们不太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理解，我们认识，可能从神的一个方面来认识的神。有些人是从罪来认识的神，有些人是从爱来认识的神，有些人是从怜悯来认识的神。但神的属性何其的浩大，他有公义，有慈爱，他圣洁，他完全，他无所不在，他无所不知。所以当我们对主耶稣没有一个更全面了解的时候，往往我们的生命也不够完全。所以当我们要决定把自己，把神当成我们效法的榜样的时候，我们要有对神有更多的了解，我们要谦卑多读神的话语，我们要借着神的圣灵的提醒多来的光照我们，让我们越来越了解神，认识神，才能跟从神。那保罗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是可能是有一些紧张。那神为什么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讲第一方面，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才能明白神在我们身上带领，才能明白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不明白，我们心里往往有苦，有怨恨，有挣扎。但当我们借着神给我们这个环境，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的时候，我们渐渐的会明白神要在你身上成就什么。所以心意更新变化是我们的明白神心意的一个起点。心意更新变化，心意更新变化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旨意，心意更新变化也能让我们更加得着基督。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神的属性，神有很多的属性。当我们从罪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我们往往对罪很敏感，但神也借着他对我们的带领，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也是因着神的爱，我们神也有怜悯，也有宽容。所以当我们心意更新变化，是让我们认识神的全面，也让我们效法神更多，也让我们生命更加有神的荣光在我们身上。心意更新变化也让我们更加的完全。在提摩太后书3:17，神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知道加拉太书有一段写圣灵的果子， 圣灵会有很多果子，圣灵会在我们的新的生命当中不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结出各样的果子。所以我们在想，当我们很喜乐的时候，神非常喜悦，喜悦我们每一天欢喜快乐的来跟从他。但神让我们更加的完全，他希望我们不但有喜乐，还有和平。所以他借着各样的环境来让我们更加的和平。那不但让我们有和平，还让我们有忍耐。所以神借着各样的环境又带领我们学会忍耐。所以神让我们完全，神是完全，他也期望我们更加的完全。所以心意更新变化也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完全。那我们如何来心意更新变化？我想第一个心意更新变化在第一节说的很清晰，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是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处处从神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来看待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不断的被神所改变。在这里我准备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一个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神在异象中向彼得显现，让彼得到哥尼流外邦人家去传福音。彼得一开始不认可，所以他说我那是圣洁的我。神在异象中降下来很多，降下一块大布，有很多这种不洁的东西。彼得说我不能吃那些不圣的。所以在异象当中，神闪赐向他提醒，最后他顺服神的带领。所以当我们真的是顺服神的带领，不以神为中心，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来跟从神的时候，我们心意就会更新变化。第二，我们会不断的，我们要不断的更新变化。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看英文，这是一个进行时。所以我们这一生，我们的心意是不断的要更新变化。我们不是说我们认识神我们就完全，神是借着各样的环境不断的在更新我们，不断的让我们变化。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用一个现代词，他不是说我曾经是罪魁，他年老的时候他还说我是一个罪魁。所以神对他的带领是不断看到他在生命中更新他，让他看到自己如何来被神所使用，被神所改变，被神所成就。所以更新变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顺服神的带领来更新变化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像在旷野里打转。神愿意让我们改变，我们愿意把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来过生活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环境就不会褪去。所以我们这一生要不断的变化。那圣经里有一个小孩子的比喻，那神说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来认识他。神渴望我们认识的时候，对神的渴慕就像小孩子一样，愿意亲近神，愿意接受神， 渴慕那灵啊。但是神也不希望我们永远做属灵的婴儿。如果我们一生都在吃奶，我们就父母了，会很悲哀。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不断的长成，不断的更新变化，是我们应该的。第三个，我们如何更新变化，是我们要谦卑顺服神的带领。我们不要有刚硬的心，我们不要有刚硬的倾向。我们常常想，我们更新变化是我们自己有多好，我们能做很多事情。我想这里我们想到的更新变化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更新变化，不是我们主动能做的。在过去服侍这两年的时间里，其实我最大的感动不是我们能改变人，也不是我们能改变我们自己，是神借着我们在服侍当中，借着我们在跟从神的道路当中，在不断的更新变化我们。其实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来顺从圣灵的带领，顺从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但是往往我们有的都是刚硬的心。神带领我们要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走；神带领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走。我们活在自己的当中，我们愿意留几个房间给自己，那是我们的底线；我们愿意留几个房间给我们自己，那是我们不愿意被神改变的，是我们做人来讲，在世界当中最舒适的地方。所以，不是我们能做的。是只要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来跟从圣灵的带领，只要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只要你愿意把自己摆上当作活祭，只要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效法这个世界，圣灵会带领我们，圣灵会更新我们。圣灵是让我们逐渐的变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成为一个合神所用的器皿。我们也会更加的明白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旨意。好，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要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你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主，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啊，过圣洁的生活，过你喜悦的生活。主啊，你也让我们不要效仿这个世界，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你就引领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不属于这个世界，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越来越有你的样子，有基督耶稣的荣光在我们身上。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带领我们的教会，这一生一世永远都走在你的道路上，真的是到老都不偏离。你也建立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有一个敏感的灵来跟从你。主啊，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